八月的太阳爆出炫目的白炽，无数的蝉儿在不同的地方同声鸣叫，天热的人坐着不动都一身一身的淌汗。屋子里桌子椅子墙摸哪儿哪儿烫。一帮高考完的男孩子在裸露于阳光下的营区篮球场上奔跑，青春无极限。鹏飞球到手，三个人扑上来拦截，他右臂高举过头，手腕一抖，掌中的篮球沿着他的设定划出了一个优美的弧线，从篮筐中间穿进去，笔直地落下。完美的三分球惹得队友们对手们同声喝彩。
鹏飞，
一个女生在叫，是海云，她站在篮球场边上，没打伞也没戴帽子，平日里焦黄的脸儿通红通红的，她寻寻觅觅不知道找了多少地方才找到这儿来。今天的空军报登出了空军飞行基础学院的录取名单，有鹏飞，名字后边有考生的考号，不是重名。湘江演习还没回来，走前把孙秘书的电话给了他，让他有情况直接和他联系。海云没有和他联系。报上公示的鹏飞的高考分数是415分，上地方的大专也够了，他们没报大专，于是就成了现在的局面，要么去上飞行学院，要么就是没考上。
海云放下报纸，从家里跑了出来，找儿子，不是想兴师问罪，他没那么愚蠢，他觉得孤单。身体里一直绷着的某根弦突然断掉，不再紧张，但沉沉的发软。海云需要跟人在一起，还不能是人就成，这人必须得与他休戚与共。这人应该是湘江，但是湘江此刻不知在深山老林的哪个旮旯里。他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来找儿子。阳光下，儿子应声跑来，两条长腿如同踩着弹簧，一蹿一蹦，头发亮晶晶的汗湿成一撮一簇，呲着白牙冲妈妈笑，浑然不知。海云眼前顿时模糊。
妈妈，你说要是我长大了考上了清华也考上了北大，那上哪个学校好呢？要不我上完一个再上另一个。可是那我要是成功了，那我算是哪个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呢？
幼稚的童声犹在耳边，当年的喜悦已成痛楚。他把自己和儿子的人生希望都压到了儿子身上，背水一战，义无反顾，却落得个烟灭灰飞，梦幻泡影。总以为自己，以为自己的儿子与众不同，到头来不过是芸芸众生。儿子渐跑渐近，海云勉强打起精神，他的人生已经是明日黄花尽可休休，儿子不成，此刻的他好比一个冷到极点的人，还得想办法去温暖一个比他更冷的人。他对儿子说，回家吧，小心中暑。说着带出点淡淡的笑，可惜这淡淡的笑只是他的理想。在对方眼里，那种相关肌肉皮肤的生硬牵拉不自然到欲盖弥彰。
鹏飞马上明白，他一直等待一直害怕的那一刻到来了。他半个月前就知道了高考的结果，从学校教务处那儿，他没告诉妈妈，他想能拖一天就试一天，苦读寒窗12载，难得彻底放松一回。可结果当然是自欺欺人，他不仅没有一刻的放松，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。高考时再紧张，他都是头挨着枕头就睡着，这几天却夜夜在床上烙烧饼似的折腾。白天除了吃饭，他不敢跟家待着，找不到人玩就自个儿满世界溜达。母爱 也是把双刃剑，爱越深，刃越利。
母子回家，两人的影子在阳光底下短短长长。儿子没说话，妈妈也没说，都没想好怎么说。看到了儿子，海云没招没落的心算是有了点依靠，思考功能渐渐恢复。放平心态才会放低期望，放低期望痛苦才会少一点。对他如此，对儿子也同样。到家，到家再说。到家让儿子先喝水再冲澡。家里还有西瓜吗？有，有半个，在冰箱里。正好吃着冰镇西瓜，坐下来细说。大不了呀，复读一年没什么。
湘江演习回来了，风餐露宿，日晒雨淋一个多月，回到家中，家中无人。没提前下通知，是想给海云个惊喜，而如今他只能自食其果。自己倒水喝，找换洗的衣裳，洗澡，样样得自己。总算大致消停下来，他到厨房试着打开冰箱，惊喜地看到了半个西瓜。湘江左手托着西瓜，右手拿着勺子去了客厅。他把电扇扭到最高档，打开，踏踏实实地坐下，好好享受。这两个月，除了跳伞，还有野外生存训练。野外生存是伞兵的重要科目，从天上跳下去，不论下到哪儿，荒郊野外、深山峡谷、江河湖海，你首要的目标是得让自己活着，吃蛇鼠、舔露水也得活着。作为师参谋长，这科目对湘江当然是过去时了，他不必参加个体实施，但是得负责部队实施，在大山的帐篷里一住就是两个月。演习成功，获得了军里的好评。湘江身心舒坦地吃着冰镇西瓜，用勺子挖出一大块送进嘴里，嚼都不嚼，籽儿都不吐，顺着喉咙直接滑进肚子里，同时进去的是从里到外的爽快。茶几上摊着份空军报，异常的排版和字体引起了湘江的注意，仔细一看，这是空军所属院校学员的录取名单。他跳过别的学院，挑着飞行基础学院来看，饶有兴趣，情有独钟，那是因为湘江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。一行行看下来，湘江的目光在鹏飞两个字上被卡住。虽然名字后边还有考生的号，可是他并不知道他们家的那个鹏飞的考生号。但他有一点知道，直到他演习走之前，鹏飞的学习一直抓得相当紧。二模考试681分，跃居全校的第二，报纸上这个鹏飞才415分。重名了，但是心里总不能够完全的踏实。湘江抬起头看看钟表，快到开饭的时间了。这个海云上哪儿去干什么去了？这个时候门响了，海云回来了，和他一起回来的是鹏飞。看到湘江在家，两个人同时愣住了。
湘江冲海云做个稍等的手势，劈头就问儿子：
你考了多少分？415。
不是重名。看一看他的背心球鞋，浑身汗污。湘江沉声又问道：
你刚才干嘛去了？打球。
理直气壮，毫无愧色。湘江再也沉不住气，左手把西瓜往茶几上一蹲，右手钥匙当当击打着桌面。
就考这么点分，你还好意思出去玩去？
湘江。海云顾不上细想别的，先把丈夫摁住，站在他面前用目光哀求警告，满面焦虑，腮边的发丝枯若干草。湘江生生往下咽气，梗得喉咙都疼，但是话得说，换种口气也得说，用慈父的口气说：
好好总结一下这次高考失利的教训。你以后的路还很长，别的不说了，有一条你要记住，骄兵必败。鹏飞怕妈妈，不怕父亲，不但不怕，在此时此刻简直是欢喜，如同见到了救兵的困兽。他可以不必单独面对妈妈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妈妈一个交代。他走过去，用手握住妈妈的肩，轻轻地推妈妈坐下。妈妈真瘦啊，那肩薄成了两片。鹏飞转过身，对父亲沉静地说，我报了空军飞行学院，如愿以偿地考上，败从何来？
幸亏你报了空军飞行学院，要不然就你这点分数，连学你都没得上。
您为什么不想想，我平时成绩很好，越来越好，高考只考了415分。
太紧张，没发挥好。行了，鹏飞，我认为你那通通都是借口，你的根本问题就是骄兵必败。
爸爸，您总说我自以为是，我如果真有您所谓的自以为是，那也是遗传，您才是自以为是的经典。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只考了415，就是为了上飞行学院。
父母同时愣住，鹏飞的眼睛只看父亲，字字如箭。
我用不着你帮忙，我说到就得做得到。还有一点，我要跟您说明一下，对学生来说，想考多少分就能考多少分，比起考高分来，更需要实力。
鹏飞说罢扭头去了自己屋，把妈妈交给了父亲。湘江眨巴着眼，半张着嘴，一时没词儿。海云也是，夫妻不约而同的对望，无言交流感受。海云在感到轻松的同时还惊惧，轻松当然是为了儿子的学习。英雄以成败论，学生以学习论，学习不好对学生和家长都是致命的打击，儿子学习很好，打击便不存在。惊惧是儿子的行为方式，真敢干呢，真有主意了，他就不怕万一把握不好没有学上吗？湘江的感受则单纯得多，刮目相看。于是海云明白，大局已定，大势已去，现在他能做的唯有放手，放儿子走。鹏飞走前，父亲说要跟他谈谈，他不想跟他谈。谈什么？无非是大道理。做儿子做学生这么多年，最不缺大道理。潜意识里还有对父亲自以为是的反感，作为一个被飞行学院淘汰下来的失败者，你跟我谈凭什么呀？鹏飞来到客厅，纵使家中窗子大敞，穿堂风阵阵，客厅仍然缭绕着一片青烟薄雾，茶几上烟缸里塞满了烟灰烟蒂，湘江只用了一次打火机，第一根烟点着后就是不灭的火种，一接二，二接三，再没断过。儿子坐定后，湘江开口了，
部队包括部队院校，服从命令听指挥，这是第一条。
鹏飞眼睛看着自己的鞋尖，点了点头，
得能吃苦。
鹏飞再次点头，顺从驯服，就要走了，何妨把儿子的角色扮演到底呢？
不要抽烟。
听到这话，鹏飞非常的诧异，抬头看看，看看对方的表情，同样的话语气或表情会赋予他不同的含义。湘江深吸口烟，吐出一长串烟圈，隔着烟圈眯眼看儿子。
你肯定在想，你抽烟抽那么凶，却要求我不抽。
鹏飞连忙摆手表示不是，真的不是。父母做不到的事情却要求孩子做到，或者说越是他们想做做不到的，越希望孩子做到，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未尽理想的工具，太常态了。鹏飞解释说，
我只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单拎出这件事儿来说。
湘江吸口烟说，
部队，尤其刚进部队，你会觉得很艰苦，很单调，很枯燥，很紧张，睁眼闭眼一帮清一色的小伙子，从早到晚除了学习就是训练，这种情况之下人呢很容易就抽上烟了。
鹏飞神情开始专注，湘江瞥他一眼，
想不想知道我当年为什么会被淘汰啊？
鹏飞的神情越发专注，湘江在心中一笑，
鼻炎，感冒引起的。
鹏飞脱口而出，
就因为鼻炎？
湘江毫不介意，他理解儿子的质疑，他也曾像他一样因为年轻而无畏。
就是因为鼻炎，鼻炎会引起呼吸不畅，在高空中呼吸不畅可能会导致耳鼓膜穿孔，直至耳聋。
鹏飞镇定地听着，心却禁不住颤了一颤。该走了，海云说要去火车站送。湘江张罗着打电话叫车，鹏飞坚决不让，他甚至不让他们下楼。出门前搂住妈妈，用脸贴一贴她松垂的面颊，说，
妈，送君千里终有一别，咱们就在这儿别了吧。
松开妈妈，对父亲点点头，就提着包开门走了出去。这时是傍晚，漫天晚霞大红大蓝，一群信鸽扑啦啦地飞进融入，像一帧动态的剪影。夫妻俩站在窗口看儿子在视野里出现，又从视野里消失。海云流泪了，湘江轻斥的，
你看你，你看你，他以前又不是没有离开过家。
哎，不一样啊，从前他离开家那是暂时的，
这次也不是永远的，总还是要回来的。
这次是永远的，再回来呀，是暂时的。湘江无语，是的，真是这样。当年他、海云还有无数无数的孩子，长大了离开家，都是这样的，一去不回。